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上主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我们召集在你内，我们相信主耶稣亲自临在我们中间。我们特别的把此时此刻，把我们所使用的网络，都奉献给在我们面前的主，祈求他降服我们，也祈求他亲自的教导我们，因为他是天主，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大家好，神的运作必须建立在教会的传统、教会的训导和灵修之上，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正确的运用这些恩赐。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些重要的时刻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
就是在上一节课里面，其实我们提到了就是神与圣同之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天主圣神的运作，它其实是有两种方式啊，一个是天主圣神直接的运作，它是随意的，它是自由之风，随意运作，所以它会抓住很多有神恩的人，借着他们去复兴教会。另外呢，他也会借着这个教会的圣统制，借着人的管理去运作。所以在《宗徒大事录》里面，我们看到呢，神运作是那么的丰富，但是呢，就是很快就会出现选择七位执事啊，还有那个宗徒会议啊，这样的制度性的东西会出现啊。所以这个就是跟教会的训导有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可能我们在训导这一方面，我们得弱化一点。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教会，神的这个，运作应当建立在教会的传统和灵修之上。咱们从这两方面多说一点，行吗？自从这个教宗若望二世曾经祈祷天主赐下一个新的五旬节。那凡尔大公会议呢，的召开可以说就是这个祈祷的一个实现啊。凡尔真的是给我们教会带来一个更新，一个圣神降临的新的五旬节啊。这个凡尔的召开呢，其实就为天主教神的复兴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我们没有必要去跟着基督教乱跑，没有必要把神的发展啊，这个以及各种方法啊，甚至很多信念，你不加分辨的都把从基督教拿到天主教来普及，不应当这样啊。就是我们完全可以在天主教会之内发展我们自己的神运动，因为我们的神学啊，我们的灵修啊，我们的传统啊，我们教会的训导啊，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学等等，它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要把天主教的神复兴发展成为天主教的神复兴，你不要弄成基督教的神复兴，那就乱套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魔鬼会充作光明使者，他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怎么样给你种在麦田里，认定了有子，对不对？所以神复兴不是让我们只是去重视神，而忘记圣神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所激起的其他的恩宠的洪流。神运动是个恩宠的洪流，但是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啊，那个恩宠的洪流其实还有很多，对不对啊？所以不要走这个神唯一的极端路线，而忘记圣神在教会内的 其他行动，甚至比神运动更主要的行动。把这个忘了，那就完了，对不对？其实圣神在教会的不同时期内总会赐下不同的恩宠啊，我们不要狭隘的只抓住了圣神在当今世界这个神复兴里面的恩典，而忽略了在历史传统里面很多的恩赐啊。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这样讲，他们说，他耶稣说，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那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圣神同教会的历史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他会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会让我们想起过去，对不对啊？这个而且耶稣说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圣神呢，他的功用在这里啊，是让有一个记忆的一个功用，一个功能啊，让我们想起那个过去的历史，但是他又会教训我们一切，又给我们展现了这个未来的一个前景啊。所以这个教训不是独立于耶稣基督之外的新的启示啊，圣神不是跑到耶稣之外去发展一个新的一套，而是想使我们想起啊，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那圣神会让你们回到我这里来，按照我的话去生活，对不对？所以那个圣神呢，他就临在于我们教会的传统里面啊，他让我们就会回到这个传统的根源上啊，他也会使门徒回归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聆听耶稣的启示，耶稣的教训。因此呢，圣神不是带来新的启示，它是让人回归耶稣，忠于基督的启示。所以圣神的历代给予的新的教训，就是让基督的教训以新的面貌怎么样呈现在这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服从教会的传统，其实就是在服从圣神的引领。也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核心是什么？传统的核心是圣神，是圣神的引领。在基督离去之前，新约圣经并没有啊立即出现，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完全是忠于宗徒的传授啊，然后呢，在这个传授之上，在这个传授的基础之上，然后宗徒们都快去世了，怎么样？那如果不把宗徒说的这个来自基督的这些传授，你不把它记载下来的话，那恐怕就遗传了，就失传了，对不对？于是才产生了新约圣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呢，就连圣经的记载，它其实是传统的产物。是圣神引领教会回归基督的启示的这个结果啊，只要圣经而不要传统的做法不可取，那不是我们天主教的习惯啊。可是在基督教里面比较容易流行这样的观点啊，神福音运动必须扎根于教会的圣传啊，不是要跑到教会之外跟着基督教乱跑啊，去生活已与宗徒传下来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新的传统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宗徒传下来的啊。新教的在他的神学上，在他的理论上，他比较反传统。这个我们不能够赞同啊，因为反对圣神在传统里面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出问题啊。我们教会的这个圣经也好，这个 宣导也好，其实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回归到那个原初的那个根本上的那个传统上。我们不要偏离我们宗族传统的那些信仰，偏离了就有问题。你再者说，这个圣经是不是把这个教会初期的来自宗族的那些传统全部记下来了？你能说啊，圣经里面都写出来了，我们唯一圣经唯一有全部听圣经的，不去看那个传统，你不去看传统的时候，那很多初期教会传的那些东西都是错的。你比如说这弥撒圣礼，对不对？但是很古老的传统啊，对不对啊？宗徒的训导啊，教会的传统啊，这里面有很多真理，不能够走圣经唯一的路线啊。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说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够负担。但是到那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耶稣并没有把全部启示告诉给门徒，因为他们怎么样，不能够负担啊。他们对耶稣的言行有的时候是迟钝，有的时候惊讶，有的时候不是不了解，有的时候还是不了解，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是误解啊。但是呢，圣神来到之后呢，会启示他们，会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啊。所以耶稣讲了，圣神呢会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所以是圣神保证我们这个宗徒传统的这个无误性啊。圣神会完成基督的启示，使这个启示进入到圆满状态，因为基督并没有把一切奥秘都告诉给门徒，圣神才是基督启示的完成者，圣神也会使这个圆满的启示落实在门徒的这个领悟里面，使他们明了真理，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所以圣神所做的工作不是凭自己讲论，而是把听到的讲出来，这说明圣神的启示完全是根源于他聆听到的圣言。也就是说，圣神的启示与耶稣基督的启示怎么样，它是一致性的，绝对一致的啊。即使说圣神的启示不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之外的新的启示，它就是耶稣的启示。如果圣神的运作从某种程度上某种来自神的那些信息，它如果同圣经相违背的话，那一定不是来自圣神。因为圣神是基督的圣神。圣神的真理与基督的真理是绝对的，是同一。它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这个圣神和圣言搞得矛盾起来啊。耶稣也说啊，圣神会把未来的事传告给门徒。这个说明，也就是说，就是他已经把教会的整个未来也摆在了门徒的面前啊。在教会的未来中，或者说在他的发展中，圣神会保证教会永远不会错误。因为他是真理之神，他把真理传告给教会，因此我们要想保证信仰的纯真无误，我们需要聆听教会的训导啊。这个训导不是教会的新发明，而是圣神在教会中传告未来的事啊，保证这个信仰不被扭曲，不被歪曲。所以我们不是自由主义，我们也不是个人主义，我们的权威就是教会啊。说这个教会是权威，那不是说啊把教会的权威放在圣经之上，不是这个啊，而是在这个教会内，我们去聆听圣神，为圣言服务， 保证圣言的理解不被扭曲，不被误解啊。所以这个教会的权威是为圣言的权威怎么样服务的，我们要明白这个啊。因此我们说信仰的首要根基是耶稣基督，次要的根基就是宗徒和他们的训导。教会有如一个建筑物，它被建立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之上，或者按耶稣所说的说，听你们的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宗徒的这个权威他怎么样，他是耶稣基督所奠定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啊。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的神父性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天主教的传统，就是我们不单单是从圣经里面汲取真理，是吧，更从什么教会的训导、圣传和圣经里面，这是教会的三大法宝，他统一的去看。并且我们去看刚才神父讲的圣传，其实教会的圣统制那都是来自于天主的啊，来自于主耶稣的这个训导。说在马窦福音16章里面很清楚的就记载了，耶稣说伯多禄说，我把说你是磐石，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是吧。那么我们看宗徒大事录初期教会的发展，你看圣神降临之后谁第一个站起来讲道啊，是伯多禄，是吧。为什么是伯多禄讲道啊？如果我们看四部福音，我们看宗徒大事录，第一个发言的常常是伯多禄。还有呢，如果看宗徒的这个是名单，不管是当然他也都是说三个人一组，但是最终不管是怎样排列，第一组第一名总是伯多禄。为啥他凸显他认为他是宗徒之长的这个身份，也就是我们说教宗的这个职分。那么我们去看，当然说宗徒的这个训导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是随着圣神的带领，他是圣神不断的光照他。刚才我们看那个宣礼启示录的时候说，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是吧。说教会的训导是为真道服役的，是帮助教会什么，就是各级人员能够什么认识真理并行走在真理当中的，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提到了，您看就是教会的发展，它其实有不断开拓的一面。当然我们教会也讲说，教会是真理的保护的保管者，是吧。教会是管理真理保护的，但是教会不完全认识真理，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说教会虽然管理着真理，但是不完全，因为真理是天主。但是教会呢，不断在圣神光照之下呢，更多的认识真理。所以说这就在不同的时代，教会有不断的改革。那么在宗徒大事录第十章很明显的就提到了伯多禄的异象，是吧。其实这个就是教会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点。然后在这个异象当中，伯多禄就看到了一个像天上坠下来四脚步，是吧。咱们已经分享过这个图像，就是里面有各种爬虫各种四足兽，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他说绝对不可，这都是不洁之物。然后天主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不洁。但是这个经历就会看到什么，伯多禄他作为宗徒之长，他也不断的祈祷，他也分辨，是吧，他也祈祷让天主圣神不断的光照他啊。借着这个意象呢，他当然最终呢圣神带领他，让他给科尔纽利一家灵洗。其实这个在圣经记载，这位教会的发展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点。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从犹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教会里面走出来了，走向了普世，是吧。那么是谁开拓的，是伯多禄，天主光照他让他认识了。其实他也是在不断的认识当中的。那么我们去看这个神的这个运作，其实神的运作在宗徒大事录上很明显很多，但是他们的运作的过程中都是服从教会的管理，这一点很重要。
嗯，
尤其是我们去看那个宗徒会议，就是这个保禄啊，他们传教的时候，当然说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给外邦人传教，是不是还要行哥孙礼，是不是还要遵守旧约的这个哥孙礼的这个盟约。那么保禄呢，经过祈祷分辨之后，他认为说不用给这些外邦人行哥孙礼了。但是问题说这个犹太化的这个基督徒呢就不同意，他们认为说你不行，就是外邦人不行哥孙礼，你依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保禄并没有说我有神恩我一定分辨了就是这样，而是他要怎么，他们商量之后找宗徒们，就是把这个事交给宗徒，看宗徒怎么决断。
对，
甚至宗徒会议上呢，就是我们看到发言的是 当然他们祈祷之后，博多禄站起来就说，是吧，就是会议的结果就是不给外邦人加这些就是是我们都不愿意负担承担的负荷重担，关键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圆满的。当然在这里博多禄讲到之后呢，就是他宣讲之后，就是这就是他做了一个总结啊，教会的决断是什么。但是又看到了雅各伯的一个演讲，是不是，这里给我们一个什么反省呢，就是在真理上啊，就是教会是什么，是不让步的啊，真理的。但是对一些啊，就是可以在感情方面的可以有一个折中。其实雅各伯的演讲呢，他是顾及到了规划的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的什么心理感受
啊，
是吧，所以说他就说我们就说，当然说不给外邦人啊，就说信个孙礼了，但是一个尊重我们有些传统，不吃那个致死动物的血，是不是啊，因为就是这个，就是让他们戒避着偶像的玷污和奸淫啊，戒食致死之物的血。
嗯，
其实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看到这个殉道权它是什么，殉道权其实就是圣神在传统里面他要传播未来的事的一个权威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听这个殉道权的时候，我们就是听圣神传播的，那才是那个权威是谁啊，你怎么去这么说圣神传播的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对不对啊，那个权威在哪里啊，在于教会的殉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呢给博多禄怎么讲，就是说你是磐石，我要带着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博多禄所享有的这份权威啊，这份建立教会的这份权威，那原本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建立的，对不对啊，耶稣基督建立这个这样的权威，那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而是出自教会的需要啊，就是耶稣威派他去兼顾牧放这个弟兄们，他就有这样的使命。所以他的天国之要其实是一份，除了是一份权利之外，他也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审案。耶稣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祈祷了，为叫你的信的不致丧失，等你回头后你要兼顾你的兄弟。所以他就是有一份这样兼顾弟兄的一份这样的使命。然后耶稣也常三次给他说，你要牧放我的羊群，你比别人更爱我吗，他说主你知道，耶稣你要牧放我的羊群，你要喂养我的羔羊。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耶稣就是把这种喂养的牧放的这样的责任啊，归在了这个博多禄的这个权威之上。所以这个权威它不是为了统治百姓，它是为了牧放，是为了服务。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啊，不要弄得这个神职界都是神恩界怎么样发生这个矛盾冲突，不要这样啊。在门徒的团体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了，就是博多禄的这个权威，你在圣经的这个名单里面你去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博多禄呢常常是排在第一位的啊。所以说马窦福音十章第二节，马尔谷福音三章第十六，路加福音六章的十四，东土大事录的一章十三节，他都是在把这个博多禄怎么样列在第一位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在门徒的这个宗徒的这个传统里面，其实那个第一位就是谁啊，就是博多禄。
嗯，
这是很清楚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宗徒的这个传统就是说有一个权威的一个问题啊。你现在都是在神运动里面，如果你把这个权威撇在一边，你不管，你随意随你自己的心愿你去发展的话，那肯定不健康，
那肯定不是天主的意愿。
啊，对
对。
所以呢，博多禄他是一个先锋式的权威啊，是宗徒传统反映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记载啊。尤其是圣神降临的那一天，很多人都起来嘲笑他们喝醉了酒，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是博多禄和十一位门徒怎么样站起来 大声向他们高声向他们说，所以你高声向他们说，有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嗓门比较大，另一方面呢，就是体现了他对这个权威的那个坚实、坚定、信心、勇气，你就可以完全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权威，我们大声的要给你们讲。但是这个，所以我们一定看到了，就是说，这博多禄的讲话呢，是他作为福音的急先锋的使命，是他联合那个宗徒们。在这个共荣中，以宗徒的名义向百姓讲话，啊，你看这样的讲话是在澄清、宣告和见证信仰，啊，所以这是教会诞生的第一天，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教会使徒性的这个工作，那个使徒工作的这份传教使命，你看得非常清楚啊。这使命是博多禄和呢11位啊一起享有的使命，使他们使他们的权威与圣召的体现，那就是他们，那就是他们的圣召，是他们的责任，是天主对他们的一份委任，一份召唤。所以说呢，这个服从教会的这种权威的这种宣导的时候，那其实呢是非常必要的啊，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在神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聆听教会的宣导，而不是在这个传统之外特立独行，树立自我，甚至为了表明自己比别人更属神而夸耀炫耀自己的神，以至于高抬自己的神在教会的宣导之上，那就是犯了低级性的错误。其实你看初期教会里面的蒙丹异端，其实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是不是？那第二世纪就兴起了这个蒙丹异端，直到五六世纪的时候它才销声匿迹。你可见这个蒙丹异端它怎么样不服从教会的这个主教的这个管理体制，对不对？你看带来的那个恶劣的影响怎么样，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复兴过程里面，让我们的发展同我们教会的传统怎么样不一样，那可能它带来的那个恶果可能会比较深远。所以荣休教宗本都16曾经这样讲啊，他说如果信天主信耶稣却不服应他建立的教会，那无疑欲基于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创了一个神。啊，教会的训导源于基督的圣神，它不仅是某个教宗或神学家的见解，它更是教会的意志，是基督的意志。啊，所以很多人不认识这一点，盲目的排斥权威，其实他们是错误的。啊，我们信的不是一个教宗，不是一个神学家，而是教会的这个权威。所以那个教宗他发布某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分清哪一个是教会的，哪一个是他个人的神学见解，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服从教会权威，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天主教教理上面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各种神一定要在教会的规范之下去运作。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就是在那个1984年可能是我记得这个日期，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接见神团体的负责人的时候就讲过，说天主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服从。所以说呢，就是怎么算是一个健康的团体呢，就是说这个团体是服从本堂神父的，服从本教区主教的，这样的团体才成为健康的团体。其实事实上我们会看到教会2000年的发展拥有神性的人物真的是层出不穷，是吧？
对。
也各种各类的圣人啊，其实都是神性的人物。但是这些圣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标记是什么呢，
就是服从。
谦卑和服从。
对。
这可能就是他的信息真的是来自天主的。但是当教会去分辨的时候，他接纳，
对，
是吧？ 你看，我们看那个毕约神父啊，这是当代的一个圣人，他曾经带五商50年的时间。那其实呢，就是对于他这种就是奇异的，就是这种恩宠吧，很多人不接受也不理解，尤其在那个过去凡人之前，那更不容易。
对，
所以说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他是这个说是附魔的，甚至呢主教就说他是，就说这个是妄想症怎么样是吧？就是批评他，论断他。当然说在这个时候呢，有教会给他就是有一些处罚是吧？有别人告他，但是你看这个神父呢，无论给他什么处罚，他都是谦卑的去接受，
对，
他不去反抗，他是把他奉献给天主。其实我想这一点呢，就是当然是一方面啊，是对他的也。外在上看他对他的是一种压制，但是从他本人来看，这是天主圣神对他的一种净化，
对，
是吧？这是他是看到是一份恩宠，一种净化。那么所以说呢，每一次这个神父经历这个挑战之后，他的生命会成长，灵修生命会更高的去成长。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神父他说一句话，我们不能以暴制暴，就是不管别人怎么样误解我，我们要去为他们祈祷和献上。说这是为当下来说，在神恩复兴的成员更需要修炼的一份德行，也就是去服从。但这个服从呢，确实是，就是说是检验一个人生命的一个什么试金石。
对，
说当一个人失去服从的时候，那意味着是以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就是神呢，他是直接来自圣神的启示，是吧？可能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通过教会的分辨呢，它有一个过程。
对，
是吧？说到底，你这个启示是不是来自天主的？那当然，分辨的过程肯定是有一个管理的一个阶段。那么，往往很多人不能承受、不能接受这种管理。那么，其实这是一种骄傲，
对，
是吧？如果是来自天主圣神的，他一定会给你铺平道路，
对，
是吧？这个、
我记得就看伊纳爵传记的时候，就是伊纳爵，其实他也经验过，就是接受宗教裁判所的一种，
嗯。
啊，一种那怎么说呢？哈，就一种考验吧。就因为他写的神操，或者是他去跟人去交手这神操的内容的时候，
嗯，
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质疑他所领受的。而且当时异端盛行啊，其实教会也是蛮小心的。我记得最后啊，伊纳爵他也是在服从之下，经过内心的啊挣扎，他是选择了服从，然后把他最不想拿出来的一本，就是他写的心灵日记。拿出来了。其实他拿的时候，我看他忧郁的那个动机，好像是就觉得呀，如果他们看了之后，可能
就会误解，
可能就会误解，可能就更加的去误会哈他所写的这神操。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天主圣神在这里边运作，就恰恰是因为他写的这本神操，这本心灵的这个日记呢。一下子证实了哈，他所领受的一切就是来自天主圣神。
对，这是教会对他的一个分辨的过程。
对对
对，所以我们不是在跑到教会之外搞另一份传统啊，我们一定要听从这个教会的这个训导，教会的这个分辨啊。圣奥斯定其实有这么一段话，他其实写的非常好啊，我给大家分享。他说，事实上呢，圣神之于基督的奥体教会，已如灵魂之于人的身体。但要注意，要看清你应该注意的，留意你应该惧怕的，在人身上可能发生的是肢体的一部分，一只手，一只手指头，一只脚被切除。但灵魂会跟着那被切除的那个部分吗？当他在身体上时，他是活的，切下来就会死。同样，基督徒活在奥体内时是教友，切断之后他就变成异教徒了。圣神不会跟随切断的部位离去，所以如果你希望协同圣神生活，就要保持爱的热爱真理，渴望合一，这样你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如果我们去翻阅圣经，那么你会发现圣神他除了自由的引导教会之外，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式就是借着教会的制度在运作。 所以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尤其谈论了就是这个圣统制与神安啊，我们看到了这个选立七位执事啊，像这个召开东土会议啊，这都是圣神在东土大事录里面的那个借着制度性的这个东西在运作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今天就是你不服从教会的这个制度，不去服从教会的这个训导，而你自己特立独行，你自己搞一套啊，你说你是聆听圣神的，其实是犯了初期教会的蒙在异端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圣神是把我们带向这种合一的啊，它是合一之神。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享有圣神，如果你真的是享有神安的人，你要促成教会的合一，而不是你分裂出来和这个神长对着干。
嗯
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刚才讲到就是神与圣传的关系是吧，就是在圣传当中啊，在教会的训导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提到就是神与灵修的这个关系，说作为拥有神的人一定要有什么良好的灵修啊，有灵修基础才可以正确的去运用。若不是说你领受了神了，就圣神充满了，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知道了，是吧？当然圣神会光照人，会激发人的潜能，但是人的生命灵修与天主的关系还是要扎实的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来。那么看圣经里面宗徒大事录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圣保罗宗徒，他那个经验是真的很奇妙的，是吧？一道光把他打倒在地，然后耶稣跟他说话，然后他去大马士革三天三夜看不见，是吧？然后阿纳尼亚和特夫他就看见了。就在这个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当然保罗也去宣讲，但是人家不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人对他的认识还没有改变啊。后来就记载着保罗就去旷野中啊，在对他的家乡旷野三年的时间跟复活之主在一起。其实这个三年的时间才造就了以后的伟大的保罗，因为这三年的时间他没有做别的，就是灵修，他跟复活之主在一起，就是耶稣亲自教导他，他经历了三年的这个隐修生活，说旷野的生活，其实对他的生命是一个彻底进化的时期啊。有了这个进化的之后，他才什么以后的三次复传的形成。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作为一个经验神的人，或者运用神去服务的人，一定要在灵修上扎根，就是我们要从内在上去跟天主建立关系。我们前几期也讲了，就是圣神他带来两个面向的恩赐，一个是服务的能力，一个什么是圣化的恩宠。说当然我们拥有了服务的能力之后，首先说我们的生命更注重的是要向内去看，我们圣化恩宠，让圣神来圣化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被圣神圣化，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恩宠，是吧？那自然的就会向外服务的时候就充满了天主的恩典。说如果一味的去向外去服务，而忽略了内在的灵修的话，那的生命呢早晚就会出问题。因为忽略灵修就会忽略服从，是吧？各方面它都会受影响。
对。
嗯。所以有很重要的就是享有神恩的人，你是看看你自己这个发展的导向啊，或者你这个追求的那个方向啊，你是在追求你自己，你还是在追求天主啊？所以我想你看，就是我们常常拿着这个宗徒大事录里面讲那个圣神降临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同那个巴贝尔他怎么样做比较，对不对？
嗯
啊，为什么做比较啊？就是说你看圣神本来是合一之神，他让不同的语言怎么样合一了啊，但是这个巴贝尔他那里本来是一种语言，或者这个语言怎么样分裂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路加呢，他可能他也是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圣神是合一之神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促成教会的这个合一，为什么造成这个分裂啊？就是那个巴贝尔他那里，这个是追求的是人的荣耀，看我们建的那个高塔多高，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可能这个高塔呢，也可能就是说他们建立起来认为那个高塔离天主更近，
嗯，
所以说呢，那个新的研究发现呢，就是说建它常常是为了更好的接近天主，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反省，就是 某些人可能会打着这个宗教的这个名誉，打着接近天主的这个名誉，
建立
自己的王国。
对，
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有神恩的人，如果是打着为天主服务啊，打着是发展圣神这样的旗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寻找的是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一定出问题。
对，
所以说我一定要看我的发展的导向是不是得追求自己。我是得侧重我的经济利益嘛，我是得侧重我的权威嘛，我是得侧重我自己的影响力嘛，你还是得侧重你就爱天主，其他的都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讲这个灵修，你看看我们教会的这个传统灵修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很强调啊，悔改啊，敬畏啊，谦卑啊，牺牲啊，忘我啊，信赖啊，他常常是这一套，对不对？这个同你那个追求自我的那个灵修方向怎么样？完全是不一样。
相反，
他完全是一个舍弃自我，对不对？把自己放下，把自己忘掉，把自己牺牲掉，为了赢得更多的灵魂去荣耀天主。他常常是这样的灵修。所以我们的神恩复兴如果不是建立在这样的灵修上面，而是为了追求自我让自己膨胀，那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天主教在这个灵修方面我们有很深的传统，对不对？你想这个从这个圣安当、圣本都、圣巴西略，对不对？到这个隐修的传统，到后来的什么这苦修主义啊，托钵修会啊，对不对啊？像后来的这个神秘主义啊，还有什么伊纳爵的这个克修主义啊，对不对？我们有很深很丰富的灵修传统，各派灵修里面啊，它都相当了不起，它都给我们教会那个时代的复兴做出了很突出的那个贡献。
但是
如果今天我们不看这些灵修的话，只是啊，我们自己发展一套，自己发展一套。你发展的那一套，你离开那个根基，离开那个基础，你离开圣神过去所铺垫的那个更好的、更美貌的、更美妙的那个基础的时候，你自己发展一套，差得很远。
就像神父说的，走灵修之路一定要走一个舍弃自我啊，就是不断的扎实的，就是奉献自己啊，就是相反自己的这样的一条路。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喜欢走捷径，就是觉得我怎么样很快的哈、走到天主那儿。
所以说你看，其实灵修呢，它是人一生的一个经历。其实灵修的一个唯一目标是什么？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天主为中心，它是生命转向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真正悔改的目的是什么？皈依的目的是什么？说人呢，就是尤其是在今天的神复兴当中，人惊讶到天主之后，很容易产生一种什么掌控天主的一种欲望。
对，
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好像是我一祈祷，他病就好了。我一祈祷什么，我的目的达到了。其实在这里面很多什么，就是婴儿般的一个祈祷，就是说我向你要，你就给我，你给我呀，你爱我，你要不给我嘞，你不爱我。你说你这个倾向吧。
对，
所以他就以什么有没有奇迹啊，有没有恩典出现，当做一个记号了。
对，
其实这个什么，这是一种掌控天主的一种方式，
嗯，
恰恰是严重的以自我为中心。
对
啊，所以我很欣赏这个神十字路望的领袖啊，十字路望他曾经就是有这样的理论啊，他就是说你在祈祷里面你得到的那个神事，或者是你聆听到的那条话语。啊，就是像我们今天神运作里面啊，看到图像了啊，我听到先知话了，听到知识的言语了，
嗯，
就是这个啊，就是他说这一类的东西怎么样，你都要放下，都要为信的怎么样让路。他说那个真正与天主结合的是什么？那个确凿的那个途径，那个最适合的那个途径是信的，是信的让你和天主结合。而不是你看到图像，你聆听到什么先知话，不是这个。所以那个要让路，你让路的时候，你可能你没有图像，你没有先知话，你没有各种神的那个恩赐的时候， 可能你在看你的未来的时候是一片黑影，对不对？你根本不懂天主要做什么，你自己的未来要发展到什么地方，你根本不懂，对不对？那个黑恶呢，恰恰就是试炼你信德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说呢，在这种黑恶里面，我不是要搞通天主要让我做什么，而是我在那个黑恶里面我挣扎的时候，我怎么样，我都在信赖他。所以你这样呢，你的灵修才能够成长起来。啊，不是啊，你看，哦，我们做做医治，然后我的问题解决了。你只追求这个的时候，你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而是灵修呢，是恰恰是以天主为中心。就是天主我不懂，天主你看前面的那个发展的那个前景，让我感觉到很恐惧、很害怕，啊，人理智呢很困惑。是一点光明都没有，但是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仍然把我自己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奉献，我相信你是爱的天主。你看你如果有这样的灵修的话，你试炼的，你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德，一个精纯的信德。而这个信德呢，恰恰就是你和天主合二为一的最适合的途径。对，所以这个十字庄王认为这个信的比那个图像啊，比那个言语啊更重要。
嗯，也确实是，因为信的是来的圣神的，是吧？
所以说，你看有人说就是灵修上两大阻碍是什么呢？一个是好高骛远，一个是急于求成。但是我觉得这两点在神团体里边，往往有的人呢，就是偏向这一点，是非常容易。怎么样急于求成好高骛远，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些哈都得放下，那么呢就需要我们啊运作运用神的时候扎根在灵修内哈。所以说今天的这一堂课非常的重要哈，也谢谢神父跟沈老师哈。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哈，今天这堂课呢听起来好像有点理论，有点枯燥，但是呢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我们神的运作一定要扎根在教会的圣传、圣经、教会训德和灵修之上，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很容易丧失天主给我们的这份美好的这样的一份恩赐。好，我们这一期呢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愿光
归
父及
子
及圣
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